姊妹平安，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，请我们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，请。那赐种子杂种的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祈祷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请保持站立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您赐下您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，我们来赞美你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敬拜你的场合，我们真是恭敬谦卑，将我们心打开，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的灵全然归向神。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，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你。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现在是正道，今天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郑昌国牧师为我们正道，题目是保罗如何过感恩节。
我们在这里唱诗歌敬拜神，大家都很注意看这个所唱的歌词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不但是注意打出来的每一个字，我也注意标点符号。我发现很稀奇，我来这么多次，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错误，从来没有。我不晓得是谁负责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感谢神，在我们教会有很忠心服侍神的人。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小事，可是服侍神没有什么小事，服侍神都是重大的事，把神的事当作重要。有些时候我看见那些不经意所犯的错误，我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今天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远方来的客人。我在匹兹堡教会服侍神很多年，我很高兴能够认识他们。有一位弟兄，我带领他信主，为他施浸，带领他侍奉。他在灵性上很有追求，我为他证婚。他工作了很多年，他向老板说我要辞职，我要到神学院去。他在神学院深造以后，又回到匹兹堡那边的教会服侍神。我没有想到那么快，已经八年了。我觉得这是神在我服侍神的年日当中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很大的安慰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开头的地方称呼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，真假的真，真儿子。在提多书里面也称呼提多是他的真儿子。我今天就要很高兴地介绍我的真儿子，他现在是一位牧师。他们夫妇在匹兹堡每年都来看我们，这是我们不敢奢望的，非常感谢。 好不好？请刘牧师，匹兹堡来的刘牧师夫妇站起来好不好？我们欢迎你们。匹兹堡那边的教会成立了一个分堂，我还没有离开以前20多年成立一个分堂，那个分堂现在长得很大，那个分堂跟我们这边的教会很像，也是200多人，主日崇拜，中文还有英文还有青年和，跟我们很像。那个教会10多年前也是用现金得到了一个教堂，跟我们这边很像。那边教会的传道人也都是自己教会里产生的，也是很像，所以这两个教会非常像。今天我特别带刘牧师夫妇来，就是希望跟王牧师、王师母多学习，跟这边的教会多学习。这个刘师母，他的名字叫做 Mickey， 就是那个 Mickey Mouse 的那个 Mickey。我一直以为，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个名字是女人的名字，一直到了这边教会看见我们的肖传道也是 Mickey， 我就搞糊涂了，我就说到底这个是男名字还是女名字啊？肖传道说的话很有道理，他说你去看看那个迪士尼乐园的米老鼠，它是公的。今天我首先要跟大家看一节，是诗篇的第116篇，请大家看诗篇的116篇。诗篇116篇第一节，我爱耶和华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写诗的人，他一开头就表达了他对神的爱，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。你看看这个诗篇里面的话，就知道这个人曾经经历到很大的苦难。第三节说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神把他从这么大的苦难中间救出来，你仔细的看这一篇的诗篇，真是宝贵。我们现在要看第6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。他曾经失去了，他说要回来，仍归安乐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他不是单单说神恩待你，他用厚恩待你。下面的这一节真是让我们的心受感动啊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这是灵魂体三重的拯救啊！你救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到了第12节，他就说，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？厚恩，我拿什么来报答呢？他想到报答，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报答，我们就是蒙恩蒙恩蒙恩，没有想到报答。这个写诗的人他想到了，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一切的厚恩呢？ 十一月有一个感恩节，今天是十一月十三号，再过十一天就是感恩节。感恩节每年那个日子不一样，有人说怎么搞的，到底是几月几号，是十一月几号不一定，因为它是十一月第四个，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星期四。我不应该说第四个，有些时候有第五个啊。感恩节是十一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大概都是来美国以后才开始学习过感恩节，因为我们在中国原来没有这个节日。美洲新大陆的新移民1621年第一次庆祝感恩节，那个时候他们是秋收，刚好有一个很好的丰收，他们来到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播种有了很好的丰收，他们感恩。英文这个名字感恩节 Thanksgiving 是两个字组合在一起，前面的一个字是 thanks， 就是感谢，感谢，后面的一半这个字呢是 giving， 就是赐给，神赐给了很多，我们要感谢。1789年华盛顿总统宣布第一个美国政府指定的感恩日，他要新成立的国家的人民联合在一起，为所接受的赐福献上真诚而谦卑的感恩。1863年在美国南北战争进行的时候，林肯总统宣布，他说我们每年都要有感恩节。大家知道我曾经是匹兹堡教会的牧师，有一年感恩节我在数算神的恩典，越数越多，越数越多，而且不是小点，不是小事，是大的事，让我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匹兹堡教会是很有历史的，我去以前已经有很多年了，当我去了以后我发现教会还是借用美国人的礼拜堂，我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礼拜堂，感谢神我们有了自己的礼拜堂。来美国我在公寓里住了九年，感谢神是在匹兹堡神赏赐给我一栋小屋子。我们的信教堂在匹兹堡的北边，原来的路很不好，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要走那个破路，后来新做了一条高速公路就通到教堂那边，这又是一个恩典。还有一个恩典，在我家附近建了一个全新的 mall 购物中心，你们喜不喜欢 mall 啊？我不要假装不喜欢，我告诉你我很喜欢Ross Park Mall。 还不止这些，我们原来的那个机场建筑物很陈旧，后来有了一个很全新的一个机场的建筑物，我到现在还很喜欢匹兹堡的机场。匹兹堡的机场不像我们洛杉矶这么大，匹兹堡机场很漂亮，是个 X 型的，有四个 terminal， 都到中间，然后坐下面的地下的铁路通出去。哎呀，我很喜欢那个，非常好。还有那一年匹兹堡出我意料之外的当选是全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，用英文说 The most livable city。 哎呀，我数算一下真是不敢相信，一座教堂，一栋家屋，一条高速路，一个购物中心，一个新机场，一个新城市，这实在太多了。后来我一想，不对啊，我所数算的这些恩典怎么都是物质的恩典呢？我真是一个很不属灵的人呢、啊、 我所想到的恩典全部都是物质方面的东西。也许我们在座有些人比我属灵，你们在数算恩典的时候会数算一些属灵的恩典。假如你们是这样，恭喜你们，你们的灵性好。我不是这样。我后来读圣经，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那里讲到保罗写的，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当保罗在数算福气的时候，他是数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假如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你看见他数算的那些恩典，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知道各样的奥秘，圣灵的恩膏膏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打了神的印记。哇，那些恩典实在是太多了，可是我们都不大会数算。我不晓得今年快要过感恩节了，你在数算神恩典的时候，你算的是哪些恩典？会不会跟我一样都是物质的恩典？我今天希望我们大家进一步能够数算属灵的恩典。今天美国人们在过完感恩节的时候都是要注意的，是家庭要团圆啊，团圆要吃火鸡大餐、南瓜派。不晓得今年你要怎么样过感恩节呢？保罗当年还没有感恩节，当然他也没有火鸡大餐，没有南瓜派。我是在想，若是有感恩节，保罗的心他要为些什么事情感恩呢？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在圣经里面，保罗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神感恩的心，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这一方面的意思。可是我很高兴地找到五个地方，真的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有五个地方出现这个字，感谢神 Thank God 五次。我想这是保罗在过他的感恩节，他所说的都是灵性方面的事，他在数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今天早上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五个地方，让我们也能够向保罗学习。这五个地方，罗马书出现两次，哥林多前书一次，哥林多后书两次，一共五次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在今天的主日周报或者是秩序单里面印了这些经文的出处，大家可以找得到。首先要看的是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我要从第十六节开始念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我有些人说我不是奴仆，我不是奴仆。圣经上是这样讲的，你顺从谁，谁让你做什么事你不能不做，你就是他的奴仆。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看见吗？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这个道理的模范就是讲到神的道，就是讲到十字架的救恩。神把这些道理救恩传给他们，他们心里顺从了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这里所讲到的是我们所蒙的一种属灵的恩典，是讲到身份的转变。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，现在呢 变成义的奴仆。用比较我们通俗容易了解的话来讲，我们本来是魔鬼的奴仆，现在我们变成神的奴仆。不但是保罗这样讲，彼得也这样讲。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人被谁制服，就是谁的奴仆。这是我们第一要感谢神的事情，神让我们从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，从魔鬼的奴仆变为神的奴仆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，侍奉神，我们是甘心乐意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传福音，有一天有一个被卖的黑人的奴隶从他主人家里逃走了，主人在后面紧紧的追着他，拿着枪追他，紧急的不得了，他就跑进礼拜堂去躲避，他就躲在传道人的后面，传道人替他受了枪伤，黑奴因此得到了活命，得到了自由。后来他就对那个传教士说，请你收留我，我再也不愿意离开你，我愿意一辈子服侍你。我们的情形很相似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就住在离我们这不远 Ventura City、Ventura County， 就是我住的那边的附近教会里的一个弟兄。他从中国大陆来，他的学识不错，可是在美国没有证件，没有学历，所以他很委屈，在餐馆里打工，端盘子、洗碗，做这些事情，真是很委屈。他有一个坏习惯，我本来都不知道，后来才听说的。他下班了就去赌 ，City of Industry。啊，那边有一些赌场，他就跑去赌。最先呢，也赢，哎呀，他尝到甜头了。你看这个钱赚来的比那个打工容易的多啊，快得多啊。后来就上瘾了，后来他输得不得了，到后来甚至他连公寓房钱都出不起来。他被公寓赶出来，他晚上睡觉睡在哪里？他睡在 parking lot 的汽车里，有一段时间是这样。哎呦，多可怜啊！他有一次做见证，我听得很清楚。他说有一年的圣诞节，他到一个美国教会去参加聚会，他说他看见美国教会有一行字，英文的一行字，那一行字是写的什么东西呢？那上面写 At least you have Jesus， 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最少你还有耶稣。他看见就哭了，他那个时候真是什么都没有，他现在只能有耶稣。他信了耶稣，后来我也为他证婚。我没想到他在灵性方面这么努力的追求，我背圣经一节两节的背，他不是的，他是一章一章的背，整个以弗所书六章他可以从头背到底。我们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就发现他很特别，在灵性方面很饥渴，很要追求，到后来果然不错，他进了神学院，他一生一世要做一个神的仆人，从罪奴变成义奴，从魔鬼的奴隶变成神的奴隶。我们有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类似的经验，我们犯罪，我们没有办法做，人顺服谁就是谁的奴隶。感谢神，神救了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，让我们得到自由。 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节圣经，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，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这是第一个感谢神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罗马书，现在看第五章，请你翻到第六章，翻到第七章，第七章下面一章啊。我先念第十八节，罗马书七章十八节，我也知道，这是保罗写的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只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只能够想，我做不出来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，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。这是保罗亲身的经验，要不然他写不出这样的话来。我们很多人跟他有类似的经验。我们再看下边二十四节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谁能够救我呢？我真是苦啊。到后来他就感谢神，下面说，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。第六章讲到的是把我们身份改变了，这里讲到神救我们摆脱了一种力量，一种捆绑我们的力量，感谢神，我们本来不能够胜过的，神帮助我们胜过了。主替我死，我现在就为他而活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了的时候，英国的飞行员当中有两个人，名字都叫做 John， 就是叫做约翰，而且他们两个人长得很像，唯一的不同，一个是红头发，一个是白头发。这个白头发的是基督徒，红头发的不是基督徒。红头发的这个人，他有战功，他非常骄傲。有一天，白头发的约翰打掉了一架敌人的飞机，在举行庆功宴的时候，红头发的故意不去参加，他轻慢，他嫉妒。有一天，发生了一个紧急的状况，命令他们赶快出战，迎敌。那个时候那个红头发的人应该出去，轮到他要出去，刚好他出游未归，假如时刻过了，他就要被处以军法。这个时候是个白头发的，他就把他的头发染成红的代替他出去了。后来身体受了重伤，回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红头发的，他没有一句怨言，他只是对他讲，请你记得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朱必变如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而且告诉他说，我家里还有个年老的母亲，请你代替我奉养。讲了以后他就死了。后来这个红头发的约翰把他的头发染白了，他就去把那个老太太接到他家里去奉养了。我们靠主舍命拯救得到永生，我们应当终身的侍奉天父，好像这个红头发的侍奉这个白头发的老母亲一样。有一家有四个弟兄，父亲是一位非常爱主的老人，当老人家临终以前，他把老大老二老四都叫到床前，跟他们说一些勉励的话，然后跟他们讲再见。这个老三就很生气， 你为什么叫老大、老二、老四，就不叫我这个老三？他爸爸对他讲，他们三个都信耶稣，我劝了你多少次，从小带你，你到现在不信耶稣，你和我不走一条路，我将来到天堂去，你呢要沉沦下地狱，我和老大、老二、老四将来在天上都会见面，但是你没有份，所以我不能够跟你讲再见，我见不到你。你若是从今天开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爱惜神所赐给你余下的光阴，好好的为主做见证，侍奉神，补偿过去失去的这些时间，还不会太迟，你千万不要再错过机会。他听了非常受感动，这是父亲临死以前跟他讲的话，他决志信主，痛改前非，而且后来这个老三他还成了一个牧师，他到台湾去做宣教士，这是一件真事。我们再看第三个，感谢神。我们现在要看哥林多前书，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，这里也有一个地方感谢神。我先从五十五节开始念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他向死亡挑战啊，这个够勇敢的啊，他向死亡挑战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他说感谢神，这是我所看见的第三个地方，感谢神，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这里提到得胜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主题是复活，这是圣经中论到复活最伟大的篇章。我们知道死是罪的结果，主耶稣不但是胜过了罪，他胜过了死，死是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最后的仇敌。我们心里想想看，我怕不怕死？我怕不怕死？我知道有一个老先生，很熟龄的老先生，他生病住在医院里，医生要给他打针啊、开刀什么，他说我不怕死，我只怕痛。我们大家都是很怕痛，最怕死。我以前听一人讲了两句话，我的心在跳。他说年年难过，年年过，人人怕死，人人死。我知道有些人胆很小很小，他好多事都怕，他怕流血，哎呀，一看你血肉怕得不得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无论怎么怕，你无论怎么胆小，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，你没办法躲掉他的。你问我怕不怕死？我怕死。可是感谢神呢、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到耶稣复活了，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。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死，罪的共价就是死，你没有犯罪你不会死，耶稣是背负我们的罪，他死了，可是死抓不住他，死抓不住他，没有死没有一个钩子钩住他，好像我们钓鱼啊，那个倒钩啊，那个鱼吃了以后要吐，吐不掉了，那个罪就是这样一个倒钩钩在你身上，你怎么丢都丢不掉，罪的共价乃是死。我们虽然都会死， 可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够不怕死。保罗在这里对死宣战，跟死挑战，挑战死啊，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这个得胜英文的字就是 victory， 这是指着什么说的？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胜利说的。得胜，我们今天在追求灵性的长进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大的仇敌，不在外面，在里面，不是外面，是里面。我们有一个老我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，我们很难摆脱它，很难胜过它。得胜最大的障碍就是己，魔鬼就是借着这个己来捆绑我们，来辖制我们。保罗说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。让我讲一件事，1722年在俄国有一个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， 他叫大帝，真是大帝。听说他这个人特别高，他有6尺4寸，又瘦又高，他叫 Peter the Great。 他颁布了一道命令，他说所有的地主贵族不能够鞭打奴仆，假如鞭打奴仆，我就把他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家公有。这个命令颁布以后，大家都拍手，这个国王了不起，爱民如子。有一天国王喝醉了，他把皇宫里的花匠叫来，他跟花匠说，我们这里有没有，有花在这里啊。他叫花匠命令这个花开花。哎呦，哪有这样，哪有这样不讲理的皇帝。那个花匠说，王啊，我实在办不到，就打他呀，就打他，把他打死了。后来这个王醉醒了以后，他就叹息了，我能够使百姓文明，却不能够让我自己文明；我能够征服列邦，却不能够征服我自己。这就是人的悲哀。我们没办法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坏东西，我们都会对别人很严厉，对自己很宽大，用显微镜看别人的毛病，越看越大；用望远镜看我自己的毛病，越看越小。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呢？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，所以人很容易骄傲。求神救我。骄傲，骄傲，谁能够胜过骄傲呢？有人说对付骄傲好像什么呢？用一比方来说，你要胜过你的骄傲吗？你好像拿了一个洋葱啊，你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啊，你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啊。人靠自己没有办法的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讲的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可怕，不是别人可恶，是我自己。要知道，要舍己。假如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好，怎么肯舍己呢？这么好，我干嘛要舍呢？主耶稣说要舍己。 马丁路德说，我最怕的不是梵蒂冈的教皇，乃是我心里的急。他盘踞在宝座上自己做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希望灵性能够进步。神所爱的人 sooner or later， 或早或晚，神都要我们学习舍己。舍己，亚伯拉罕他一生学了好多的功课，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，他真是爱以撒呀，所有的财产都可以不要，我最爱的就是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，虽然还有其他儿子都不算，就是要这个以撒，以撒，以撒。神知道，神有一天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到摩利亚山去，把他献为燔祭。怎么有这么不讲道理的神呢？又不是我要的，你跟我讲，给我一个100岁才给我，现在好不容易长了10多岁这么可爱的美少年，你居然让我把他杀了，自己杀儿子，而且把他切成一块块放在火上烧了，成为燔祭。哎呀，这是神要亚伯拉罕学的最后一个功课，最后的一个舍己。其实有一个人说得很好，在摩利亚山头，神所要的不是以撒，乃是亚伯拉罕。神要他，让他爱神超过他最爱的儿子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后代雅各也是同样的情形。雅各有很多的儿子，可是他最爱的就是约瑟和边杰明。后来约瑟离开他了，这些故事你们都知道，圣经的故事。到后来便雅悯要离开他了，这都是雅各在学习舍己的功课，多么难的功课。可是在属灵的道路追求长进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必修课。摩西他奋斗了一生，就是想要进入迦南美地，可是因为他在以色列人面前不尊敬神，一个领袖，一个地位越高的人，尤其是在公众的场合一定要尊敬神，他因为一件小事情不尊敬神，神跟他说，你不能进到迦南地，虽然你努力了一辈子几十年的辛劳，最后你不能进入迦南地，你就是站在皮利亚山上隔着约旦河看一看，看一看，你不能进去。这是他要学的舍己的功课。大卫很爱神，他把他所积蓄的金银财宝都奉献出来了，要为神盖一个礼拜堂。后用金子银子堆起来的礼拜堂圣殿他要盖，神跟他说，我不要你盖，你是个战士，你的手流了很多血，把这些金银财宝都留下来，让你的儿子这个太平的王所罗门来盖。这也是大卫要学的舍己的功课，我们都要该学习舍己的功课。感谢神呐、我们自己不能，神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。这是第三个地方讲到这个感谢神。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地方，第四个地方现在我们进到哥林多后书了。哥林多后书请看第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。 第十四节，感谢神，看见吗？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，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在这里他是第四次讲到感谢神，这里他提到夸胜。上面一个地方我们看见是得胜，这个更进一步了，夸胜啊，比得胜更进一步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当时的罗马将军在胜利归来的时候，走在士兵和俘虏的面前，大家欢呼庆祝凯旋归来，那些老百姓在旁边都烧那些香啊，所以香味到处都是，这是当时的一种情形。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背景讲到耶稣基督率领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神让我们到这里到那里都要显扬耶稣基督的香气，不要发臭气啊，不小心会有臭气，神要我们发香气，到处显扬耶稣基督的香气。我讲几个人的见证，讲到他们怎么样为主发香气。有一个人叫做斯可福，英文叫做 Schofield， 他是一位著名的基督徒，对圣经下了许多的功夫，他做有斯可福的圣经注释，非常有名的。他本来是一个律师，他是一个很好喝酒的人，刚才我讲到赌徒，他是个酒徒，这是个酒徒，很好喝酒。他信酒以后靠着神的力量，他不再沾酒。他的朋友跟他开玩笑，嘿，你怎么不喝酒了？耶稣不是都变水为酒吗？啊，跟他开玩笑。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主耶稣当年行了神迹，把水变成酒，主耶稣在我家里也行了神迹，把我的酒变成水。在他的酒库里面现在再没有酒了，放了很多的书籍，满了属灵的书籍。他说，神的话让我永远不渴。这是 Scofield。 另外还有一个教会的名人叫做 Darby， D-A-R-B-Y， Darby。 我也很佩服这个人，这个人研究圣经也是下了很多功夫。他有一个奇妙的发现，我们学习希腊文的人很少啊，除非你专门到神学院去进修。据说达尔比研究希腊文的发现是这样，他说普通人呢，我们中国人也包括在内，美国人也是一样，我们说的第一人称都是我，对不对？我。第二人称是谁呀？你。第三人称呢是他，你我他，这是我们的顺序，我是最前面的，然后你，然后是他。达尔比告诉我们希伯来文的这个人称不一样，希伯来文的第一人称是他，这个他是个大写，第二是你，第三才是我。哎呀，这个发现太宝贵了。他们尊重神，他们把神放在最前边，神，然后人，然后是我。所以耶稣说第一重要的是爱神，然后爱人如己，把人放在自己的前面，这是他们的顺序。有一位姐妹，我们认识已经几十年了，我们跟他们是世交，我认识她的父母亲，她的弟兄姐妹。前几天她还从台北打电话来问候我们。几年以前当她还住在芝加哥的时候，他说，他称呼我们习惯了啊，我们几十年的朋友，他称呼我是郑哥啊，我那人他说孙姐，郑哥孙姐，他说我要来看你们。 我说你跑那么远干嘛来看我们？他说你们年纪老了，你们要退休了，我要帮助你们做一点财务方面的安排。他对这方面有研究的，他就来了，他就问我们到底你有什么资产，你应当怎么样的安排。有一天我们在闲聊的时候，他发现我有一个房子，我没有买房屋保险。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我买了个房子吗？我没有房屋保险。他就说，哎呀，郑哥怎么能够不买保险，你一生全部的投资都在这里，万一出一点事怎么得了呢？我跟他说，我不怕，我说不要紧，我说我信靠神呢，我服侍神几十年了，神还不看顾我吗？哎，我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保险都是算那个豁然率啊，这有100个人买房子，大概有几%大概会房子有问题。他说我说我不会在那里面，我没问题。他说呀，他说郑哥啊，孙姐啊，他说信靠神呐、啊，神一定会保佑你们，不错了，绝对不错了。他说，但是信靠神是一回事，我们应当尽的本分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比方说，现在我们这些开汽车的，哪一个人没有买保险呢？啊，你不信靠神吗？你信靠神呢、啊、可是你还是买保险呢、啊、他说这个不矛盾的。我跟他说不要紧了，我说我不买保险已经好几年了，我晚上睡觉睡得很好啊。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郑哥你睡得很好，我告诉你我睡不着。我就想着这是真的爱心啊，这是真的爱心啊，别人房屋不买保险他睡不着。我们平常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我们的爱到底有多少分量啊？这才是真的爱心啊！我被他这么一说，我就开始买房屋保险。其实我都是为他买的，为了让他能够睡得着觉。我们西区进修会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，很多，我知道。从前有一位姐妹，我讲一讲，你们在教会久的人就知道我讲的是谁啊。她在家里面磨豆子，做豆浆，每个主日早晨带豆浆来，再给教会给大家喝。教会这么多人喝豆浆要喝多少啊？要磨不豆子要磨多久啊？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谁？在教会久一点的人，早上一早就来教会参加读经班的就知道，就是他们喝，不是主日崇拜喝了。这个姐妹是谁我不知道，她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一想起她我就感谢神，有这么爱主的姐妹。她后来我听说他离开世界了，他现在已经不在这儿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说？啊？啊？我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啊，他叫 Susan。哦，我今天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可是我听见这件事情，我就感谢神了。我就闻见这个属灵的香气，真正的爱心发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一股香气。圣经里面讲到玛利亚打破玉瓶，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，这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，可是他的香气今天还是在我们中间。在福音书里面有3本书都记载这件事情，马太、马可、约翰。马太26章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个字，他强调的一个字，很宝贵的一个字，就是趁忌讳这个趁。我相信玛利亚，因为他跟耶稣很亲近，他大概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，耶稣大概跟他透露，过几天他要钉十字架，他要为人的救恩走上十字架的路。平常说一个33岁的人怎么会突然死呢？可是玛利亚知道，所以趁那天耶稣在人家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他趁那个他抓住好机会。主耶稣说，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，你要周济穷人随时都有的，可是你们不常有我。玛利亚抓住那个机会，那个趁字很宝贵。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特别记载玛利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人责备他，有人责备他，你做好事情你爱主，也有人责备你的，你要怕人责备你，什么事都不敢做了。有人责备玛利亚说，这么贵的东西你怎么这么浪费啊，这个正拿达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，要周济穷人可以周济多少啊，还骂他呢。耶稣去了出来替他讲话，耶稣说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好事很多，美事很少。 Beautiful thing，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他是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尽那个字很宝贵，圣经上讲的要尽心尽意尽力，玛利亚做到了。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那个尽字多宝贵。约翰福音12章里面也记载这件事情，那里面强调的一个字是满，说香膏打破的时候，那个香气充满了全部房子。我们曾经到耶路撒冷参观，据说耶稣在那儿吃饭的那个地方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哦，那个房子那个充满了香气啊，这个香气不但是充满那里，耶稣说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方，要讲玛利亚香膏抹主这件事情，这是耶稣吩咐我们的。这个香气已经传遍了全世界了，2000年了，这个香气还是这样满意。主耶稣就希望我们能够到处显扬那个认识耶稣基督的香气。好，我最后再做一个再看一节就结束了。请看哥林多后书9章，哥林多后书第9章，这是第5个地方提到感谢神。哥林多后书第9章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后书9章最后一节，感谢神，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感谢神，为神的恩赐感谢神，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他有各式各样的恩赐，数不清用不尽。英文的圣经有一个翻译说 unspeakable gifts， 讲不出来的，太多了， unspeakable gifts。 还有一个翻译是说 indescribable gifts， 哇，这些翻译都非常好，就是说没有办法形容，没有办法形容的恩赐太多了。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新闻，我有点觉得难过。很多人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《真善美》，看过吗？《Sound of Music》，我们都好喜欢那个女主角 Julie Andrews 唱那些歌 ，Do Re Mi 什么 Do Re Mi Fa Sol La Si 啊那些。哦，非常好，很受人欢迎的，几十年下来还是经典之作。据说 Julie Andrew 喉咙长东西，开刀他再不能唱歌了，我们都觉得好可惜哦，好可惜哦。我听说有一个女基督徒，她非常虔诚，非常安静，又爱主又爱人，没想到她得了重病，他的舌头上长了毒瘤，要割掉， 假如不割掉的话，蔓延全身，有生命危险。最后决定要动手术。在手术台前，医生跟他讲，你以后讲不清楚，讲话讲不清楚了，你声音这么好听，你要不要说几句话录音机录下来，留作纪念呢？他说好，以后不能再说了。他后来就想一想，我到底要说什么，录音机要录下来。他后来就决定，他说了 Thank God for his unspeakable gifts， 他就说的是一节圣经，感谢神，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，神的恩典实在太多了，怎么说也说不定。这位姐妹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她说就是我全身是口，我也说不尽神的恩典，既然说不尽，那何必再说呢，就不说了。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那首诗歌《真神之爱》，我尤其喜欢里面描写神的爱那个伟大的那个那些歌词。真神之爱伟大无穷，口舌笔墨难以形容，天上诸天当为纸张，你还能够找到更大的一张纸吗？天上诸天当为纸张，地下万景都所有的这些植物一根一根都当作笔，世上海洋当作墨水，你还能够找到更多的墨水吗？全球文人集合骨干，耗尽之力描写神爱，海洋的墨水会干，案卷虽长如天连天，仍难表达透彻。哇，这是一首非常了不起的诗歌，描写神的恩典、恩的爱有多么的伟大。我们找不出来更好的形容。最后，保罗如何过感恩节？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五次提到感谢神。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想到，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要真诚的、谦卑的向神感恩。除了数算那些物质方面的恩典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属灵的恩典。物质的恩典可以用钱买到，属灵的恩典钱买不到。物质的恩典是暂时的，属灵的恩典是永远的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要牢牢的纪念神的恩典，把神的恩典记在心里。我盼望还有十一天过感恩节，神在现在就开始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感恩节。愿神赐福你们，赐福你们每一家。